被圣灵引导。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8月19日星期五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所传讲的信息 Being led by the Holy Spir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819。
Dass unserem lieben Bruder nicht lieb gewonnen hätte.
Amen.
Wir haben nur eine Bitte. Komme bald wieder. Er wird zu uns sprechen.
Thank you, Tom. Makes me feel so. 像我刚到回来会很受欢迎的。那如果神愿意，我会回来的。我相信德国真的为属灵的觉醒做好了准备。那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国家中，我认为德国就是这个地方。那我现在不是非得要说这个，但这是从我内心里边说的。我见过许多可爱的国家，但除了我自己的家乡，如果只有什么地方是我想要居住的话，那就是德国了。谢谢你们，谢谢。翻译说那是我们感觉很好，对我也是一样。那你们请为我祷告，那我从这里直接去瑞士，然后回到美国的芝加哥，然后再回到加利福尼亚西海岸，也许再去澳大利亚，那只有神知道还有哪里。我只是一直的继续的向前。那必有一天，我们伟大的主他会说这是最后的旅程，先来上来休息吧。那我想在那里见到你们，我希望在他再来之前在德国再次见到你们。那我们将努力向神祷告，让我们能回来。那时候我们将待久一点。那这次来是熟悉彼此的。那我很高兴我们彼此认识了。我希望对所有的德国人表达我的感情。那我这辈子从未受到过这么好的对待。那即使我是天使也不可能遭到更好的待遇了。那就是神医治你们疾病的原因。那你听见那些瘸子瞎子们所做的见证了吗？那就是神要做的事，只要继续爱他，那是他做的这些事。那我想感谢所有的传道人，那这位在这里的弟兄，那穆勒弟兄，那他一直非常的友好，我们很感激他。那还有其他的传道人，那这位弟兄是从国立教会来的，那今天我见到了一群这样的传道人，一群非常好的人。那我爱他们所有的人。那教我们不是来代表任何教会的，那我们想要代表耶稣。所以那你们心悔改心主的，那你们已经得医治的，那还有那些今晚将要得医治的人，那只要想想现在生病坐在这里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 离开帐篷之前就会康复了，多么的美好。我相信躺在担架上的人们会把他们的担架扛在肩上走出去的，那回家去了。那许多人坐着，那现在几乎快死了，他们将得着医治回去。那当我进来时，他们刚告诉我，昨晚有个女士在一个担架上躺了四年了，那被叫了出来。那我看见了一个可怜的景象，一位女士，那她的眼睛鼓了出来，那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甚至医生都不知道，那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我对她说，那我的心去到了她那里。我对她说，亲爱的姐妹，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相信是主差我来为你祷告吗？他说我相信，我为他祷告。当我祷告时，我看见有黑色的东西从他身上离开了。那某件事必定要发生的。那观看他们在讲台上的，那看看什么表情，那立刻临到了他们，那将是邪灵离开的，不是我，而是圣灵在这里。那多少人想看主天使的照片，活主的照片，那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我会寄给穆勒弟兄几张复印的几张照片，那你们每个人，那宗教杂志，那你们可以把它登载在杂志上，让读者们看到。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会带几份复印的，让你们可以留着。那只是一个大的火柱，那不停的旋转燃烧着，那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同一个火柱。那不只是一张普通的照片，那是通过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检测，那是被检查了一遍又一遍。那之后他们说，那真是个超自然的存在。那所以他们把它存放在华盛顿特区。那个不属于我，是美国摄像协会那拍下的照片。那他现在就在这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黑色的东西从夫人的身上离开了，那我知道他这样，那有些事肯定要发生的，他必须得要发生。那无论他是否持守他的信心，那取决于他和神，但在那神圣恩赐的面前，某些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告诉他，那这样是给他信心。那我说，那他的眼睛鼓出了很多。我说，在你回家时，那把个绳子回去的东西绕在上面，然后把它系紧，然后旗根剪掉它。那这是昨天说的。我说明天晚上在你来教会之前，那同样的绳子绕在他的周围，然后把缩小的那部分剪掉，那你就会看到会发生什么。 那这就是那就是他在24小时之内缩小了多少。如果这位女士在场，那为了做一个见证，那不管你在哪，那你能举下手吗？能够站起来吗？那每个认识他的人看看在这里面的不同。让我们说赞美主。24小时之内就比昨天少了一英寸。昨晚我告诉你什么？当这生命结束时，这就会变得枯萎。那姐妹，那三天三夜就会像这样，但之后情形可能会变得糟糕。别担心，那是你得医治的迹象。只要继续赞美神。当我回到德国的时候，要来做见证。不管我在哪里，我会付你路费的。你想看到主会做什么？那我想感谢所有的传道人。我希望这声音能够传到外面。我想感谢这些的警察们，那对于这些前前后后来帮助过我的那这么好的年轻人，我希望我能对他们说声谢谢。每天晚上当我进来时，那我不能说谢谢你们，那于是我说哈利路亚。那我确定他们明白我的意思。神祝福他们。这些警察，那他们也非常的友好。无论我去城市的什么地方，每个人都那么友善。啊，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所以谢谢你们每个人。那你们悔改信主的，那现在不要去到不信的人当中，你去到信的人那里。那去那些相信神医治的教会。那现在有一群人接受了这个。那我今天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起，他们将开始进食祷告，那祈求神赐给他们力气和能力，用你们的出席还有祷告来支持。那真的不要回到同样的生命中去，去了一个好的属灵的教会中，加入那些的祷告会，忠于耶稣基督。神祝福你们。那在我读这主题之前，我想稍微多解释一下。那今天许多人问我，那在那个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当任何的东西死的时候，那你瞧弟兄姐妹，那是一个生命，那就像一个肿瘤，那就像这里的这位女士，那瞧几年前那个不在她的眼睛上，那现在她在那儿了。几年前你没有那个肿瘤，但她现在在那儿了。她从哪儿来的？医生说那是一个病菌。那么病菌从哪儿来的？它不是一个属于你的生命细胞，这是由魔鬼拆来的死亡的病菌。那么如果你把它里面的生命除掉，那就是魔鬼，那么这个肿块就消失了。没有生命它就不能运行，你也不能。那如果你是一个癌症，那么在神医治的方式里，只是叫出你的生命来，你的身体还依然在那儿，但是不久之后 那就会消失的。只要相信，那注意，比如像死亡，那我花几分钟，那我想教导你们的事儿太多了。那借着圣经保持福音真实清晰，跟随像这样的聚会，那听着德国的朋友，那通常有很多狂热分子跟随着这个，那不要相信那种东西，持守住圣经，因为撒旦紧跟着要来攻击他，不要相信那种东西，与神待在一起。那我想再教导你们一件小的事情，那然后再回来，那么有许多的事情要讲。那让我们只是举个例子，那一个肿瘤，那有些东西不是肿瘤。那比如说一只耳朵是聋的，那如果有人是聋子，圣经说当聋子的灵从这人身上出去时，是聋子的灵。那如果一个人是聋子，那要做了一件事，那要做的明智的事，那就是去你的医生那儿，那让他来检查你，那他会仔细检查，那他也许会说，那他可能告诉你为什么你聋了，那也许有些东西滑落了，那切断了脑供给神经的能量。那么如果他能做手术，把那个滑落的地方让他回去，那他就会被激活，那你就能再听见了。那比如说有时候牙齿松了，那会导致牙齿要被拔掉，那就会让你听起来很费劲。很多事情像那样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医生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聋了，我为什么你哑巴了不能说话，我说为什么你瞎了看不见，那如果这是个白内障，那是生命的病菌，它正在长出一个身体，它遮盖了视线。那如果这不是白内障怎么样呢？那如果医生说是神经死了呢？那是什么杀死了视神经？那不应该是那样的，神不想要你那样。那就部分的神经死了，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神经都死了呢？只是眼睛里的死了，那是因为瞎眼的灵是灵，耶稣那么称呼他的。那不过他看起来那多么的过时，但那仍然是真理，圣经这么说的。那如果有个不可见的东西是医生看不见的，那他也感觉不到，无法触摸到，但是这神经死了，那是一个瞎眼的灵，把它关闭了，那停止了，那阻止了能量去到眼睛或耳朵里，就好像我手上有一条透明的袋子，那你看不见它，也感觉不到它，但我的手快要死了，那不用把药膏敷在这儿，那你必须得处理这个地方。那过不了多久，那如果你不移开它，那它就会完全的死了，那你就不能再用它了。那神的医治做了什么呢？神的医治，祷告和神 那信心斩断那个捆绑，除去了那个灵，然后会发生什么呢？能量开始进来了，那这人开始看得清楚了。他们可能不会一下子看得很清楚。那耶稣为一个人祷告，那他抬头看，那开始看见人们像树一样，就回到耶稣那里，他再次祷告，然后他就能看清楚了。那这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你从手上解下那条带子，那首先你应该拿一点点的移动它，那生命还没有正确的循环，瞧，那就必须让它运行一会儿。那同样的，能听能说，那能看也是这样，或像任何那样的事情，这是聋子、哑巴以及瞎眼的灵。圣经这么说的。那如果他离开了你，那你要是感觉好一些了，你要是去到有不信的灵的那些不信者中间，那他们把那个放在你心里，那首先你就知道你又不能够听见了，那或者你又再看不见了。那我见过一个彻底瞎眼的人能读这本圣经了，那这同一本圣经，然后过了两个晚上回来都看不见怎么进帐篷的路了。你相信你能背离神，那失去你的救恩吗？那你也同样会失去你的医治。小同样的，那你必须持守住对神的信心。阿们，要信心，不要疑惑，你就会痊愈的。与信的人交往，神必祝福你。那我想说的事情那有许多，但我只想讲小段主题。那过会儿我们就开始祷告队列。那翻译的，那请找到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那我想对你们说，那想这么说，那小伙子们说他们发了许多祷告卡，那我们要为所有的人祷告。那今晚我要让传道人们来帮助我为病人祷告。我不想给你们留下这种的印象，好像我是唯一能为病人祷告的人。我不是的，每个传道人，每个相信神的基督徒，还有相信神医治的，都像我一样有权利为病人祷告。我不想离开之后那你们去仰望我，我要你找你的牧师来为你祷告。那他也是属神的人，那还有你的邻舍，不管是谁，圣经说彼此祷告。神的医治不是在某个人里面，他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阿们。现在请读路加福音第二章。那我结束这个聚会了。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看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记录。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愿主加添他的祝福在这道上。 那当我们低头祷告时，我要为所有这些受怕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求你今晚在这些美好的聚会结束时再次俯瞰下来。今晚若是你的旨意，我们必须对彼此说，直到我们再相会。哦神呢，来让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我们带着喜乐付出的这些小小的努力，愿我们所撒的种子长成大片的庄稼，使德国能有一场大的复兴。哦神呢，把他们从那黑暗的辖制中拯救出来，让他们重新聚集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哦神呢，让他们把所拥有的这伟大的忠诚献给主耶稣。主啊，求你应允。我为你是我在人们眼前蒙恩而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父啊，我将他们交托给你，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教会，愿在这之后会有一次老式的复兴，像大火一样席卷德国，愿成千上万的人得救，愿大的神迹奇事能震动欧洲。父啊，求你应允，在我面前放着几百封的信，人们正在等候着他们。在圣经中他们说，人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邪灵和疾病就离开了人们。父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却是同一位耶稣。我祈求父啊，愿同样的结果被赐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愿神的大能降在每个人身上。主啊，你认识他们，你看到他们写的这些信。主啊，你看过他们，直到他们到达目的地，然后医治每个把这些放在身上的病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只想讲一小会儿，那这会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场的聚会了。也许现在有点迟了，我们试着在大约45分钟后离开，让祷告队列开始。那如果你们能忍耐我一下，那我打算讲15分钟。我们今晚的题目是关于以色列的，那我的主题是被圣灵引导。那属神的人是被圣灵引导的。圣经说，那些被神的灵引导的人是神的儿子。有多少人相信被神的灵引导？阿们。那这样你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只需要跟随着圣灵。那在这段经文的那个时候，当时的以色列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被罗马人俘虏了，他们的教会让人失望，变得冷淡形式化，远离了神。那另一个国家进来 俘虏了他们，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他们处在了罗马人的统治下。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开始追求科学和教育，那些总是会杀死灵性的。我们需要成为属灵的，让科学去做他们要做的，但我们基督徒要在神面前持守自己的灵性。但现在以色列人偏离了，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他们的祭司打扮跟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那接着罗马人来掳走了他们，放在了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头脑里最遥远的事情就是弥赛亚的显现。尽管他们已经仰望了他4000年，但他们那时认为那太遥远了。听着朋友，正当你最不期盼的时候，神就进来了。他要做一些事，现在是时候在德国做同样的事了。你们一直在为复兴祷告，这是属灵的更新。那神从来没有让自己没有一个见证人，有时候他只剩下一个人了，但是他总会有一个人使他可以按手在他的身上的，说这是我的仆人。那所以在这期间，当祭司们忙于他们例行的公事时，有一个非常属灵的老人，他是非常有名望的人。那他是少数中的一个，是约翰的父母是属灵的，那也许还有两三个像亚拿等等的人仍在持守说神是超自然的。那注意我们的经文证明了这点。有一天西面在祷告，然后圣灵告诉他说，西面，你见死之前必见到基督。那时他大概80多岁了，那一个在人们中间有大名声的人，但他不以自己的见证为耻，他到处去告诉人们，在他见死之前必看到主的基督。那人们说，这老家伙疯了，属灵的人总是被人误解，今天也是这样，接受基督你就会被人误解。圣经说，耶稣自己说的，凡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耶稣应许我们会受到从外面世界的逼迫。那他到处告诉人们说那他不会死的，那在那时就差不多快死了，但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圣灵这么说的。他圣灵说了什么话，圣灵就会持守他的应许。你相信吗？他不能说谎，他是神。那在遥远的东方的国家，那在东方，那有些人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被称为博士，那他们是智慧人，那他们观察星星。神在地上做任何事之前，在地上做事之前，他会先在天上显出一个迹象，在他发出审判之前，他先差来一位天使赐下一个信息。 他在挪亚的时代这么信了。这是在耶稣来之前的日子。我相信他在第二次再来之前，他就在这里。相信他，朋友们。所以这些智慧人在观看星星，因为圣经说，先知巴兰他说必有一颗星从雅各而出，他们正在观察那颗星。那他们找到了他，在他们一代又一代寻找了大约2500年后，他终于出现。然后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那看一看，那他们的旅途，那经过沙漠、山谷、大山，他们怎么去的？他们不是借着指南针去的，他们没有照着科学的方法去，他们被神的一个迹象引导，他们被直接领向了耶稣基督。那这种星星为他们而显现，圣灵也为你显现。不要借着机械的方式上去，把你的名字放在册子上，那认为这就没事了，而是要重生，领受圣灵，就会带领你去到基督那里，那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深刻的生命，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一个快乐的生命。那我记得多年前，那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那同我交往，她说 Billy， 那我们去看电影吧。我说我不看电影。她说我们去跳舞吧。我说我不跳舞。她说你要抽烟吗？我说不，我不抽烟。她说那你怎么能有乐趣呢？我说五分钟之内的乐趣比你半生的乐趣都多。那过了几个晚上之后，我向一大群人传道，这个女孩坐在会众中，我把耶稣介绍给会众，成百上千的罪人走上祭坛哭泣。我向她示意，我说过来这儿，你想知道我在哪儿有乐趣吗？这个就是我的乐趣，比世上任何的事都更好。他下到了祭坛，他也得救了。瞧，世上最伟大的事就是跟随着圣灵去到一个完全降服的生命中。最近有些人在我的一场聚会上哭喊，那他们被问到是怎么回事，那我猜有十或十二个人，他们看见了那道光。那后来有个报社的记者，应该说是一本杂志，那他说那来到我这儿，然后他说我跟随你已经很久了，我想拍张照片。他说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呢？他说我相信他们没有看到。哦，是的，我说那有可能他们会看到而你看不到。他说不可能，如果我的眼睛像他们一样是人的眼睛，如果他们能看见，那我也能看见。我说不是的，神向一些人隐藏着自己，但向另一些人启示自己。也许现在就有人在猜测，那看看这颗星，多少人相信智慧人跟着那颗星并且看见了它？你相信他们看见了吗？我读过各种的历史， 除了那三个智慧人，没有人见过那光。他们借着星星守时，那看看他经过了几百座城市，那有人在高塔上观星，那些智慧人来了，那他们光看见他，那其他的天文学家却没有看见。为什么？那些智慧人在盼望着他，那就是原因，他们盼望着他。今晚你在盼望什么？你盼望回家得痊愈吗？神，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你得到你所盼望的。如果你来聚会，只想找一些可批评的东西，魔鬼能让你看到很多的。如果你来是为了得益处，要得救，圣灵必对你说话。如果你来是盼望得一治，圣灵必看顾这事，也能得到你所盼望的。那所以怀着期盼，那这些智慧人过来，这颗星领他们找到耶稣，超自然的。一些牧羊人上了山坡，天使下来对他们说话，他们听见天上的众军歌唱，超自然的。祭司们，那伟大的博士们，都在圣殿里研究他们的教义，他们不相信超自然，他们什么也没看见。那他们还去批评其他看见他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注意，那在那些在他们的日子，那听见，如果有一个深处向深处呼唤，就必须有一个深处来回应他。大卫说，你的瀑布发声，深处就向深处呼唤。那换句话说，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先有水让它在里边游，否则它就不会有鳍了。在地上长出一朵花之前，必须先有土地，否则就没有土啊，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花了。现在最近我读了说，一个小男孩吃铅笔上的橡皮擦，他吃了自行车的脚踏板，那是橡胶。当他们带着去诊所时，他们发现他需要硫磺，而橡胶里有硫磺。那听见，如果这里有什么渴望得着硫磺，那必须得先有硫磺，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渴望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这里多少人相信神的医治？好的，谢谢你们。那表明某处有一个神医治的泉源，有位神在某处有医治的泉源，否则你就永远不会在这儿了。在你有饥渴之前，必须先有没有东西来造出那个饥渴。听着，这就是了。在有一个受造之物之前，必须先有一个造物主来创造那个受造之物。那你看到了吗？因为你相信有医治，那必须得有什么来把它放在你心里。那如果没有医治，你心里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西面相信特别看见基督的原因。现在让我们来演示一下，那天是星期一的早上，西面在圣殿里，他正在读以赛亚书，那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那与此同时，在队列的最后面，那我看到一个小童女走了进来，美丽的女士。那众人嘲笑她，说看看她，她还没有结婚就生了个孩子，哦，太可怕了。但她心里知道那个婴孩属于谁，不管有多少人嘲笑你，说你是疯子，如果你领受了圣灵，你就知道在你心里的是什么，你知道他从哪儿来的，所以你就不会在乎人们说什么。他就站在那儿，那每个那以色列那犹太人中的每个小孩子，当孩子出生后第八天，那母亲必须来那个孩子行割礼，那只是一个约。另外他必须献上祭物来洁净自己。那一个富足的婴孩可以献上一只小羊羔，那一个贫穷的婴孩只能献上一个小斑鸠，那他们更便宜。那让我们来看看，那当时巴勒斯坦可能有200万犹太人，每天晚上都有几百个婴孩出生，每天都有一列的母亲在等待着孩子受割礼。那往下看那条长长的队列，那些妈妈们，那他们富有，穿得很讲究，他们的婴孩那裹着精美的针织品，穿着漂亮的小衣服，那他们牵着一只羊羔上去献祭。那沿着队列，我看到一个小童女，她买不起一只羊羔，所以她带了两只小斑鸠。这婴儿没有用精美的珍珠物包着，他在襁褓布里。什么是襁褓布？是人们从一对牛的后背上取下来的布。那把婴孩包在里面。那想一想，天上的王，天地的统治者，他出生时都没有衣服穿。不要再为你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了。但他站在那里，那妇女们都跟他保持距离。那我可不想离得太近了，那他被人误解了。那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但他知道那孩子属于谁。那是耶稣第一次在圣殿里，神的儿子在那边的一个小祷告室的角落里坐着。老西面，他有一个应许，他必能看见他。那当时他们不像现在这样传播新闻，那他们没有办法发送消息，那没有收音机啊、电视啊、报社啊等等，那他们只能口耳相传。但圣灵在那里，那西面正在读，突然间圣灵说，西面站起来，说我要去哪儿，只要继续走，在圣灵里行走。哦，哈利路亚， 是何等的方式，神的儿子们被神的灵引导，并不知道要去哪儿。不管怎么样，那也没有任何的区别，神在引导。那他现在出来了，那越过这一队列的妇女，开始走下去，他来到了那个小童女那里，大概17岁左右，与一个大约45岁的男人结了婚。他抱着襁褓里的孩子，老西面泪水从他脸颊上流下来，流到他花白的胡子上。他伸手接过他怀里的孩子，把孩子抱在胸前，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了，因为我的眼睛也看见你的救恩。”哈利路亚！被圣灵引导，同一个圣灵，没有两个圣灵，同一个圣灵在西面里面创造了一个信心，相信他被看见神的儿子。当神的儿子在那里时，那圣灵就在那束缚之下，那在神面前有义务带领西面去到神所应许的事上。今晚同样的圣灵带领你穿越德国来到这里，因为你相信神的医治。这是同一位圣灵，天地要废去，那神的话却永不废去。阿们。那你在全园这里拥抱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接受他做你的爱人，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像西面做的一样。今晚愿你信心的强壮臂膀来拥抱他，拥抱从他而来的每一个应许，因为这是应许给你的。阿们。那对那些之前从未参加过聚会的局外人，耶稣基督在今天又一次复活了，永远不让这个离开你的头脑。记住，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一些人表现的好像那只是个历史一样，然而这是个活生生的现实，神迹奇事，大的事情，地上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使徒的日子发生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现在。唤醒你的意识，唤醒你的魂，他在这里，德国，现在是你的时间，现在是眷顾你的时刻。去教会，去爱神，祷告，不要再犯罪了，把你的爱给他，持守住你的忠诚，把那忠诚给他，这是你的时刻。相信，那我只是个可怜谦卑的仆人，我感谢你们对我的爱，但即使你恨我，也许爱他，我只不过是个人，有一天我会死的，我不要站在他的面前，但他是不朽的，你能看见我，却看不见他。但如果我是他的仆人，他说这将是一个迹象，我所做的事儿，我的仆人也要做，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在末世了，结局近了， 基督的第二次到来近了，那就是你正在看清楚你是谁的原因。那这也没有在地上已经两千年了，但他应许了，在他再来之前这事儿必要成就。他在这里了，相信他。那他来了，他过去并没有宣称自己是个伟大的医治者，他说不能够医治任何人，是我的父在我里面，他行了这事。那听他所说的，他在比斯大池边经过了许多残疾人和瞎子，他没有医治任何人，他只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医治了他，然后就走开了。犹太人质疑他，那你也会质疑他呢？听听他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显给我看的，那是异象，我才能够做。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这是父显给他看的。一天，有个妇人触摸到了他，然后走回到了会众中。他说：“我感到虚弱了，有人触摸了我。”大家都说不是我。但耶稣往下看，他对那妇人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有一次，他对个井边的妇人说话，他说出妇人活的是什么样的生命。约翰福音四章。另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那所以，那这个妇人说，那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也就是基督，他能告诉我们这些事。那你是谁呢？耶稣说，我就是的。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在地上的日子，他不能够做任何别的，只能够做父显给他看的事。因此他会站在会众中，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知道哪里有没有硬币在鱼的嘴里，他知道人们的名字，还有其他伟大的迹象。那耶稣说，当他即将受死的时候，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然而你们需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想再这样问一下，昨晚我猜你们想知道这些奇怪的事，那我的行为很奇怪。那不管怎么样，那我妻子在这去世前，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比利的母亲，有人说我搞不明白巴拿罕弟兄，他说我也不明白，甚至他的妈妈也不明白，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必须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么我是一个他的仆人，你是由圣灵引导的。我你们这群可爱的会众，我真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些事，我不能，没有时间了，但我想要你们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那如果他来讲台这儿，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情，你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吗？那无论是外面的还是在里面的，那你愿意这么做吗？请下来举起手来，他会看见你的，不管你在哪儿，他都会看见你的。神祝福你。今晚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刚才有人告诉我说，那外面挤满了人，那眼睛能看到的到处都是，所以那不管你在哪儿，耶稣爱你，他也想要你服侍他。那我要叫一个祷告队列，很抱歉，我本打算告诉你们一些别的事儿， 昨晚当我叫祷告队列时，那我看到在我的右边，在这边有一群人，让他们分散在各处，他们以为那是读心术，那所以我想，那我就不叫祷告队列了。那我请他们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举手，那只需要看主所做的事，他从未失败过一次，也永远不会失败。他是主耶稣，阿们。那这很难，那在美国我不必这么做，因为他们能够明白，但是当我传讲时，那就必须去经过翻译的人，那这是个可怕的障碍，因为我不停地意识到他在我后面说话，那无法照应该的那样把自己投身到意象中。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人摆在我前面，那除非人们全心的祷告，那些祷告是什么号码？有100张祷告卡，我们要为他们每个人祷告。那所以我们必须开始，让我们从1号开始。C 一号，那 C 一号看看你的祷告卡，看这一行。那如果有人在下面，那无法上来，那叫到你的号码时，那银座员会抬你上来的。那或者你就待在你所躺着的地方。那我就开始。请每个人安静地坐着。那多少人没有祷告卡？那请举手。那些生病的，举起你的手。那你相信吗？不管你在这建筑了什么地方，那在外面的，那只要看，当一个人在这里得医治时，下面会有1000个人得医治。那是你对神的信心。现在只要相信。那我注意到这里有许多生病的，坐在这些轮椅、褥子还有担架上，要信心，全心相信神。那注意，那我想问你们一些事。你们一直在参加聚会的人，我想问你们一些事。神已经证明了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了吗？如果是，请说阿们。好的。那我想啊，现在够了。那谁都不要动，只要安静坐着，敬拜。你们每个人对基督说，主啊，我想让你触摸我。如果你对我的心说我会痊愈，那么我一生要服侍你，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得痊愈了。那只要在敬拜中，如果你留意我所说的这个方式，那现在照我告诉你们的去做，因为这不是我，登高临到时，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直到我的弟兄们播放磁带的告诉我说了什么。所以你瞧，那圣灵很敏感，那最小的事情都使得担忧，要真正，那要真正的敬畏。耶稣要到你这里来了，那如果你们都变得很兴奋，那他就不能到你们这里。要敬畏并且相信。 如果一个人被叫到了讲台这儿，那那就是神对周围每一个人的态度。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今晚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按手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啊，今晚请再来一次，证明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做一些不同的事，让我们看到我说出的关于你的真理。哦，主啊，求你应允，愿每个罪人都得救，所有的病人都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所有的那 Billy， 那说每个人都在队列里了吗？好的，有没有那四号或五号的或错过了那些号码，他们进入队列了吗？好的，好的。那跟布莱特弟兄，我想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下？那看看是否是这位女士，那是病人，可以吗？那你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如果可以的话，那请站在这儿，女士。那跟布莱特弟兄，你可以站在这边帮忙。那古根布尔弟兄或比利其中一个站在那儿。那乔治正在错过他们，那一切都必须井然有序，那否则你们就会错过他的。那这位女士，我一生从未见过他，神知道这个，我从未见过他，但神见过他，在他出生前就认识他。他自己是个信徒，那你们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个的吗？他的灵感觉到受欢迎，他现在意识到了他所站的位置，他站在超自然的存在面前。我希望会众能用眼睛看到这点。这是你们的一个姐妹，一个德国的妇人，来看看她能不能见证这是真理。一个非常甜美谦卑的灵围绕着她，对吗？如果是，请举起手。在我和这女士之间的是圣灵，那在我看来像一道光。那这位女士是个基督徒，因为她的灵很受欢迎。那这是一幅非常简单的画面，是一幅直接的画面，就像当时主耶稣跟一个女人说话是一样。她是个女人，我是个男人，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见面，就像耶稣遇见的妇人一样。他跟妇人交谈了一会儿，直到看见妇人的问题在哪儿。后来他告诉了他有什么问题。他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基督来的时候他将怎么行。他说，我就是他。那我的姐妹，就是同一幅画面。那如果耶稣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我甚至不会说你的语言，但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像那个妇人一样相信你是基督吗？如果会众也会一样的相信，请说阿们。那这位女士是审判官，这位女士，如果你有很多的困扰，你一直很紧张，非常的紧张，我看到你拿不出东西，你有时候必须得坐下，那并且你的背上 有个毛病，那是你的肝脏在右侧，在后面，那就让你心烦意乱。我看到一家医院，在医院里我看到他进去了，他正在做手术，但不是为了肝脏，而是妇科手术，医生在做妇科手术。这是圣灵如此说的，那是真实的吗？如果是，请挥挥手。那不是我，那是圣灵在使用我的声音。现在你相信吗？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姐妹，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回家去吧，你会痊愈的。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当事情进行时，有什么东西经过你？有什么东西好像在告诉你，说我的麻烦要结束了？没错，如果是，请举手，挥挥手。神祝福你，赞美主。好的，你哪里？在那儿吗？那每个在里面或外面的人，那就是神对你的态度。神必将他对那个人所做的相同的事情赐给你，不管是谁。那你们在会众里的，只要相信，要有信心，神必应允。耶稣说，你们若能信，我就能。他的怜悯降在你身上。这位年长的女士正看着我，她得了血液的疾病，就坐在那儿。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姐妹？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你就会得到痊愈的。你在向神祷告，来帮助你。那个戴眼镜举着手的女士，也正在祷告。我感觉到你的信心在拉动，就直接就去到您那里了。阿们。那这个男人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不认识的，但耶稣认识的。现在他在这儿，那要么我就是耶稣基督的假见证人，但你是审判官。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是他的仆人吗？你来这儿为了某个原因，我不知道，神知道。如果他让我知道，那只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让你还有其他的人知道我告诉你的是真理，他的圣经是真实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活着，做了之前所做同样的事儿。你相信吗？你来这儿不是为你自己，你来这儿是为了别人。那个人不在这里，这人在另一个城市，那是一座大城市。我自己从未见过这城，我看到有宽阔的大路进去，那周围有许多人在走动，那是在德国。但从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来看，从地理上看，它好像是在柏林， 那是位女士，她躺在床上，那是为什么她不能来？我看见她，有人在看着她，我听见医生在说什么，但我说不出她所说的是什么。那这个妇人在我看来，从她背部疼痛的样子，那里一定是多发性的硬化症。你相信吗？你相信那现在有足够的信心，等他看到他时，他就会得医治吗？我祝福你，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着你所求的，阿们。让我们要有信心，我面前的这位女士，我不认识的，她好像穿着有点奇怪，难道我不习惯你们这里的着装？等我，但主知道你，他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你患有膀胱的疾病，那它放在玻璃或什么东西下显示是胆囊。你胆囊里有一块石头，我看见你在医院，你不是个病人，你是护士。哦，你在医院工作，那是你的，你穿着护士服，你相信耶稣使你痊愈了吗？你愿来这里吗？哦，神呢，天父，你如此真实，为我们行这些奇妙的事，求你的灵现在来帮助祝福这个妇人，我奉你的名祝福她，愿她奉耶稣的名得痊愈，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但相信。那这位年长的女士坐在前面一排，那这个妇人旁边立着那道光，那这边进去第四位，有高血压，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必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你全心的相信吗？你想摆脱一个紧张的症状，是的，你的神经状况很差，导致血循环不良，你的手变得麻木了，那还有你的脚，那非常的紧张，这导致你晚上睡不着。我看见你躺在床上，那你不停的起来，那看时间，看着你的窗户，非常的紧张。阿们，那是真的，只有神能医治你。等我祈求的时候，你愿意靠近吗？我们的天父，我奉你的名祝福这妇人，愿你的灵降在他身上，我斥责这邪灵，对他说离开这妇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你变得平静了，他离开你了，你现在感到平静了，是的，不是吗？如果是请举手。那如果你继续相信，他就会永远离开你。 当你上来时，那甚至有人试图要拉住你。那当你上来这里的时候，没错不是吗？挥挥你的手，那是魔鬼，他不想你来这儿，因为他知道耶稣在这儿，他知道他必须要离开。你是你自己的见证人，现在回家去像婴孩一样睡觉吧。阿们。只要存敬畏的心，不要疑惑，神必医治。你觉得神会医治你背部的疾病吗？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的话，那站起来，就是这样，你的信心医治了你。阿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需要祷告卡，你需要信心。阿们。那这个男人，我不认识的，神认识的，我不认识的。我们是陌生人，对吗，弟兄？如果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儿子，我们现在就在他的同在中，他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全心的相信吗？如果你会的话，请举手。那朋友们，圣灵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什么能躲避他。我们可以继续顺着队列进行，但我想要这个事解决了。那你要么现在相信，你要么不相信，那是真的，你相信吗？这位年长的妇人坐在前排大约第三个人的地方，他有后背的疾病，还有紧张的问题。你相信耶稣使你痊愈了吗？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的医治。我看见一个黑暗的灵，看上去很可怕，他在看这个。那等一下，那是癫痫。这个女士穿着白的，是的，阿们。那这里有一个是癫痫，就在褥子上，在褥子上，站起来，小女士。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士站起来。哦，神啊，我把这些邪灵从人们身上赶出去，出来。阿们。不要怀疑，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阿们。要信心，是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是你的信心拉动神的恩赐，不是我。我对你们一无所知，我想去到你们每个人那里，但我做不到。这是你的信心，是你的信心在做这事。对神要有信心。那坐在这里的，就在另一边正看着我，有道光挂在那里，那里那他们有一个心脏的问题和神经紧张的问题，坐在尽头的女士，她就在后面那儿，那像这样举着她的手，你有神经紧张，你正在祷告，我能教导你。阿们，你得痊愈吧。对不起，我必须随着圣灵的带领。你相信你在他的面前吗？他的面前，神的面前， 那么他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但如果神成就了这人来这里的目的，你们会众愿意同心合意的接受耶稣做你们的医治者吗？你们愿意现在这么做吗？说阿们。那这只是为了神的荣耀。我看见那个人拖着他的头，他有头痛，很严重，那是由于中枪引起来的，他头部中了枪，那是真的。那现在那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是个病人，是个女人，是你妻子，她的疾病是在背部，那背上有问题。还有另一个妇人在这里，那是比你年长的妇人，是你的岳母，她的病是在她的脚上，没错。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们痊愈了吗？那么那就会停止并离开，那你就彼得这里所求的。亲爱的神，怜悯这个人，将他所愿的一切都赐给他，因着你在荣耀中的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那一路下来，那一直到这里，那那里的女士患肺结核，如果你全心相信，很后面的那里就是那位女士，就是你，神医治了你，回家去得痊愈吧。阿们。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好的。哦，这是个瞎眼的女孩。我要每个人都低下头。不要抬头，直到我让你们那么做。眼睛是魂的大门。这是某人的小女儿。如果能力医治她，我会去做的。但我没有能力。只有神有，头一个瞎眼的灵，只有神能从他身上拿掉这个。我要那么祷告，并全心的相信。那当然，这就是我为里面的和外面的请求怜悯的原因。让我单独和这个小女孩待一会儿。如果神愿意赐给他视力，我就会告诉你们。我只能求问神。那现在继续低头祷告。亲爱的神，当我把这可爱的 下眼的小女孩抱在我怀里时，今晚我在想，在大海的对面，我的小礼拜家，当我离开时她哭了。主啊，你差派我来是为了这个小女孩吗？我们在这里是不配的，但你是配的。哦，神啊，让这个小孩子恢复视力，求你应允。主啊，求你怜悯，就超越了人的能力。一个瞎眼的灵弄瞎了他的眼睛，你可以给他视力，叫这灵今晚就离开。主啊，求你应允。主啊，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那现在你们继续低着头。撒旦，你这瞎眼的灵，你不害怕我，但你知道你必须得顺服耶稣。我奉他的名而来，耶稣基督的名，他死在哥哥他，作为他的仆人，我带着信心挑战你。你没有合法的权利，你的权利在哥哥他被剥夺了。基督拥有所有的权利，现在奉他的名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也从这女孩身上出来，不许再抓着她。为了神的荣耀和对耶稣基督的赞美，现在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了。耶稣恢复了他的视力，现在你看着我，向耶稣举起手来。现在那你看着我，现在把你的手放在我鼻子上，把你的手放在我鼻子上，你得医治了。